主耶稣，我们真是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基督里把心中的帕子废去，让我们能够得见你的荣面。感谢主，你的光来照在我们心里面的黑暗。主，我们今天再一次聚在你面前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就求主你的光来照亮我们，求你来亲自来带领我们明白主你的真理。主，我们是愚拙的，我们常常是软弱，但是主，你让我们刚强起来，你带领我们走在你的道上，不脱离你的左右。我们感谢主，求主来使用以下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第三章，保罗讲了其实两个方面的事，一个是就是他们这个使徒身份，就是神作为神的仆人，这个是真实的，是主耶稣写了一封信推荐的，这封信就是这个教会，特别提到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第二件事讲的是神的荣光，那么用摩西脸上的帕子来做这个比喻来引出来，因为当时摩西从在山上跟神待了40天40个昼夜，下山以后，那么这些百姓惧怕这个他面上的荣光，他面上的荣光那就是神的荣光，所以他讲完话以后就把这个帕子蒙在了脸上。那么用这个来说明，那个以色列人虽然是每天在读旧约读圣经，但是他们里面那个帕子还没有废去，因为他们拒绝神，不愿意认识神，不愿意认识基督，不接受基督，所以他们在拒绝基督，就是拒绝神的荣光。那今天我们心里面这个帕子已经废去了，所以我们神的荣光直接照到我们心里，我们认识的神，所以说我们就是这个主的荣光的那个一面镜子，反照主的荣光，我们身上会有神的荣光反照出来，那我们生命里面有主的生命，我们活出主的见证，那就是在反照神的荣光。第四章说，我们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既然蒙怜悯受了这职分，就不丧胆，就是我们受了这职分，这职分是什么呢？就是3章第6节保罗说的新约的执事。那新约执事就是做神的仆人，做神的工人，那具体来说那就是他们作为使徒来传福音，来建立教会，来引人归主，牧养这些信徒。那受的这个职分是因为什么呢？是蒙了神的怜悯，不是因为自己长得好看，因为自己口才好，因为自己什么，不是个人的问题，是因为神格外的恩典才有了这样一个职分，才得到了这样一个特别荣耀的一件服侍神的职分。所以既然是蒙神的怜悯，是神的恩典，与我们自己所谓的能力，所谓的口才都没有关系，与自己的知识也没有关系，那我们做起事来，我们服侍神的过程当中就不会丧失志气，也不会灰心。如果靠我们自己挣的，我们软弱的时候就会灰心，觉得哎呦这么难，就会打退堂鼓。但是我们受了这个职分以后，这是神的恩典，神会把他的能力伏庇在我们身上。下面会讲到这个瓦器，宝贝放在瓦器里。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做神的工，无论遇到多大的难处，我们虽然会软弱，但是不会丧胆，不会灰心，不会失去志气，因为里面有神。第二节，乃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不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只将真理表明出来，好在神面前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 受了这个侍奉，我们认为神怜悯我们，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那今天我们都是主的门徒，我们都有一个恩赐，那就是传福音来服侍神。所以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我们不会灰心，而是将那些暧昧可耻的事弃绝了。我们在蒙神的怜悯之前，我们在蒙恩得救之前，我们里面都有一些在暗中有一些卑鄙的那种可耻的行为，也见不得人的这些事做出来。但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把这些可耻的卑鄙的这些见不得这些事，我们全部弃绝，我们不会再去做，我们也不会行诡诈，不谬讲神的道理。那也就是说，保罗就是我们不用花言巧语去诱惑那些人。那我们传福音也能信主，也不是用花言巧语去骗、去欺骗对方去信主，而是把不谬讲神的道理，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忠实的传讲神的道理，忠实的传讲福音，传讲基督。那真理，把真理表明出来，就是把基督表明出来，因为主耶稣就是真理。好在神面前把自己介于个人的良心。那第三节说，他们就是这些使徒呀，这些传讲神的这些工人，到了新的地方，往往带着原来那个教会的一封信，推荐信，是推荐给他们这些人，而这是推荐给个人的良心，就是在神面前把我们自己，保罗说把他们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为什么推荐给个人的良心呢？也就是说，让人凭着是非之心去判断他们是真正是神的工人，是将真理表明出来的，是不谬讲神的道理的，而不就是用这个人的良心，用自己的是非之心去判断。因为人的良心，那就是神在造人的时候已经把这个是非之心放在人的心里面，不管人多恶，他是有是非之心的，他是知道好歹的。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就是把自己来推荐给你们，那么你们每一个人，你凭着你们的是非的这个心去判断，我们是不是真的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而不是掺杂一些其他的情感、其他的因素。那保罗意思就是说，人其实人常常按外貌待人，那么人们看见这个人以后啊，看这个人啊，从外貌的外面的长相啊，从外面的这些东西去判断他是不是属神的。保罗是不是，就是看他们是不是传讲的真理，传讲的真理那就是真的。第三节，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我们译的时候是说福音蒙蔽，其实是如果我们的福音被蒙蔽，就是被蒙蔽在灭亡的人身上，是被动的。我们不会蒙蔽我们的福音，我们会传，但是我们传的过程当中呢，这个福音会被蒙蔽的。为什么呢？第四节就解释了为什么会蒙蔽，而蒙蔽被蒙蔽呢，也是蒙蔽在那灭亡的人身上，因为这些人不接受，他被撒旦蒙蔽了，所以他们不接受福音，那最后就是灭亡。那从这儿来看，我们传福音，我们只管传，我们不去考虑结果。有的人可能就是像第四节说，此等不幸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这世界神那就是魔鬼撒旦。这些被蒙蔽，福音被蒙蔽住了，这些人是因为魔鬼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这些人不会信。我们也不用生气，我们只管传，传了以后信不信那是他自己的事。如果是个福音没有被蒙蔽，那么他就信了，被蒙蔽那就是 暂时不幸或者将来永远不幸的称为就是 灭亡的人，他们的心眼被这个撒旦魔鬼给弄瞎了。所以魔鬼撒旦是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们里面的心里面的趴着始终还在没有废去，所以神荣耀的光 照不到他里面，他们不会接受。那从这儿来看，就是我们传福音是神的光要 照到人的心里面，但是这个魔鬼撒旦呢，他就蒙蔽这些人，所以他又把这个光挡住。这儿来看，我们可以说人的心是神和魔鬼征战的一个主战场。所以我们传福音就是要夺回人的心，把人的心夺回来，从撒旦的 手里面夺回来。下面说，基督本是神的像，基督本是神的像。约翰福音的一章十八节说，没有人看见过神，唯有 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那独生子就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将神显明出来。因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呢当中，那我们会亲眼，他们当时那些信徒是亲眼看见亲手摸过的。所以说基督就是神的像，在希伯来书里边也讲到过，既然是基督是神的像，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像，我们就等于看到了神。你看我们平时就是现在 有这个视频啊，没有这些网络的时候，大家时间长了可能是想自己亲人，那么拿出像看一看，拿出像就等于看到这个亲人一样。所以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就等于看见了神，认识了耶稣基督就等于认识了神。第五节，我们原不是传自己，乃是传基督耶稣为主，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说我们不是在传自己，那是传耶稣基督是主。也就是说我们在人面前不彰显自己。保罗说我们不是传自己，不是高举自己，我们不管走到哪都是高举耶稣基督，我们传讲耶稣基督，把自己隐藏起来。那么为主做见证也不是凸显自己，这才是一个真正神的工人，不去偷窃神的荣耀。所以我们从这些方方面面实际上都可以看到一个仆人是不是神的真正的仆人。神真正的仆人他，你看我们就 看保罗，他是自己这么 去做的，他不彰显自己，他不传自己。第六节，并且自己因耶稣做你们的仆人。保罗说他自己是因着耶稣做了你们的仆人，做人的仆人，做这些哥林多教会那些信徒的仆人。那主耶稣说坐在一个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坐在主的身上。所以做众人的仆人就是做神的仆人，服侍众人就是在服侍神。那保罗说现在做你们的仆人，服侍你们是因着耶稣基督，不是因着自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怜悯，他受了这个职分。或者说为了耶稣的缘故，不是为了自己。第六节，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这个和合本里面下面一个注释，这是创世纪的一章三节。神创造的第一天，首先是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所以神的工作是从光照开始的，神的创造是从光照开始的。第一天首先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就把光暗分开了。 那么这个光说已经照在我们心里，所以这个光是神荣耀的光。这我们就可以理解创世纪第一节那个光和第四节那个照那个一个大光一个小光，就是那个太阳。然后人们说这个第一节就有了光了，第四节才照的太阳，那这个第一节的光和第四节的光有什么区别，怎么联系？其实在这儿我们可以隐隐约约的看到，那么第一节那个光不完全是第四节的那个太阳的光，这里面是神的光。为什么神的光是神光神本身就是光嘛？为什么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呢？神说这个光要照到那里，那就照到那里，照到那儿，它本身就是光。那么现在神的光已经照在我们的心里，因为我们心中的帕子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被废去了，神可以直接照进来，没有阻挡。这儿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在创世纪的34章，当时摩西不是刚才我说那个面上有帕子吗？脸上有帕子，那么他那个脸上有神的光照在他的面上，所以他当时下山以后，人们看到他那个脸完全跟以前不一样，是红，有神的荣耀在上面。那现在是神荣耀的光写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因为主耶稣就是神的像，所以神我们看见主耶稣面上的光，就看到了神荣耀的光，看到了神自己，所以透过基督就可以认识神。这次我们看到，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像，我们认识了耶稣就认识了神，看见了耶稣就看见了神。第七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这瓦器当然是我们自己。这宝贝是谁呢？宝贝实际上就是前面这个第四节当中说基督荣耀福音的光，也是第六节神荣耀的光。那基督福音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或者是神荣耀的光，那就是基督自己，就是神自己。所以这个宝贝就是耶稣基督，或者就是福音的光。我们里面有耶稣基督在里面，有这个宝贝在里面，那神把这个宝贝放在里面干什么呢？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要把神这个荣耀的光的这个莫大的能力透过我们这个瓦器来显明出来。所以我们这个瓦器其实神用来干什么？就是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活出了主的生命，有好的见证，那就是神透过我们这个瓦器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所以我们做神的工，完全是神的大能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说这完全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少知识，有多好的口才，不是。包括传福音最后的果效也是出于神，是在乎神的恩典和他的大能，与我们自己其他是没有多少关系的。所以我们只管摆上自己，我们只管就是如实的忠实的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就可以了。表明出来以后，讲清楚以后，那么这个福音本来就有神的大能，他自己会在对方的心里面来起作用。第八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这么大的宝贝，这么大的能力在里面会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其实不是我们自己去面对，是我们里面有那个宝贝，他和我们一起来面对。所以这个宝贝有这么大的能力，所以我们虽然是四面受敌，那但是我们也不可能被控制， 就是我们今天无论遇到多大的难事，我们有多大的压力，其实我们祷告神，神他的宝贝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他彰显他能力的时候，这些难处都会一个一个的被摆平。所以我们就跟我不要着急，我心里作难也不是失望。我们有时候特别难，担子特别重的时候，但是我们这个宝贝的瓦，这个宝贝一旦如果在我们瓦这个瓦器里面，在我们里面，我们里面有神，我们去祷告神，呼求神，我们就不会失望，我们一定会有盼望的。遭逼迫也不被丢弃，达到了也却不致死亡。所以整个第八第九节就是，虽然我们在外表看上去仅仅是这样一个很卑微的不显眼的一个瓦器，甚至在人看来是愚拙的，但是我们里面因为有宝贝，有莫大的能力，所以我们在绝望当中有盼望，在困境当中有出路，遭遇挫折的时候也不致失败。正像就是后面的十二章第九节，保罗谈到他自己说神给他身上有根刺，他求了好几次神不把这个刺拿掉，最后神跟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为什么呢？因为说神说他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个瓦器那一碰就碎，是很软弱的，但是神会他在这个瓦器里面，他会让这个瓦器来显出神的完全来，会刚强的面对一切。第十节，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这儿就是好像不大好理解，说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这些信主的属主的门徒，神的儿女，我们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常常带着耶稣的死。这什么意思？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也死跟他同定十字架了，为什么要常常的带着耶稣的死呢？这个实际上在十一节啊有解释，说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身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就是我们常常带着耶稣的死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为耶稣主耶稣的缘故被交于死地。那保罗意思就是说，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就像是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一样，不断的面临逼迫、患难，甚至是死亡的威胁。我们常常因为传福音，为了主的缘故被交于死地，陷入困境，被逼迫，就像主耶稣活着的时候，这就是常常带着耶稣的死，就是我们每天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耶稣基督当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干什么呢？要走向哥哥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那我们今天每个弟兄姊妹都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干什么？那要就是带着耶稣的死。我们几乎天天要被交于死地，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智，就是为主殉道的一个心智，我们就不惧怕，这样我们耶稣的生命就会在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上显明出来，我们会与主同死同复活，与主完全联合。十二节说，这样看来，死是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这个不大好理解，说死在我们身上发动，生却在你们身上发动。那么就首先看一下我们是谁，你们是谁。这个我们指的是保罗他们这些传福音的人，那你们呢，就是哥林多教会一些接受福音的这些信徒。那其实对于这些信徒来说，我们既是我们传福音的，我们当时我们也是接受福音的。那么当时我们接受福音的时候，那么像我们传福音的这些人， 说死在他们身上发动。为什么呢？因为传福音过程当中他会遇到拦阻，遇到撒旦的逼迫，所以撒旦就像就是如同吼叫狮子一样到处来通知这些人，所以他们其实在传福音过程当中是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他们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接受了福音，我们这个生命，这个生主耶稣的生命就在我们身上开始发动，我们就有了主耶稣的生命，我们就主就联合起来，是这个意思。但我们既有信心，正如经上记着说，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这是诗篇里面，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就是我们既然有这么大的信心，什么信心呢？那就是保罗上面谈的，因为我们里面有这个宝贝，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这个宝贝和借着我们再去做，是神在做，我们只不过是一个杯上的瓦器而已。我们也有这样一个盼望，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是永远的生命，那意味着将来要复活，所以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才如此说话。也就是保罗说，我们之所以这么传，之所以能这么大胆的传福音，是因为我们相信神复活的这个大能。下面就谈到这个复活嘛。那保罗说，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但是在旧约的时候，那大卫包括那些先知，他们就这样说话，敢说，为什么呢？他们相信，旧约的时代，神已经把这个复活这个大能已经就是预言了，将来是会复活的。他们信，你包括亚伯拉罕献以撒，为什么呢？最后他说，我们上去还会回来的。他献以撒，他说我们还会回来，不是他自己，他相信以撒一定会活着跟他回去，他相信复活。所以保罗说，我们现在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这个说话就是，所以我们现在大胆的去传。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大胆的去传？有时候传福音会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是想象不到的，会冷眼，会受到斥责。特别我们这年龄大的传福音，被那些小孩斥责，真的，如果是我们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脸面挂不住，我们可能就会灰心，但是我们一笑了之。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传的是真的，将来神有复活的大能会让每一个人都复活，能去借助。那十四节说，自己知道那教主耶稣复活的，也比较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这就是保罗所相信的，也是历史历代包括旧约时代的那些真正与神有关系的人相信的。正因为有这样一个盼望，有这样一个相信，我们才会大胆的去传，不计其他任何的一些代价的去传，并且叫我们与你们一同站在他面前。就是我们将来会一同复活，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并且都一同站在他面前。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会被提到空中和主相遇，然后再和主一同到地上与主耶稣一起来做完一切年。十五节，凡事都是为你们，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感谢格外显多，格外显多，以致荣耀归于神。保罗说，凡事都是为你们，就是保罗他们这些人传福音的人所遭遇的所有的事，遇到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你们，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信徒。我们今天为了主的缘故，我们所遭遇的所有的患难，一切的事，都是为了把福音传给更多人，让更多人能够得益处，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说好叫恩惠因人多越发加增，意思就是保罗说，之所以这么竭力的传福音，是为了使更多的人得到福音的恩惠。 我们今天也是。但是实话实说，现在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是比较懒惰的，弟兄姊妹是相对来说比较懒惰的，真正传福音的教会真的不多，是顺便传，捎带的去传，不是专门去传。而保罗是他们是专门去传，每天就做这么一件事。其实我们传福音的机会很多的，你去外边只要见到人就是机会，但是我们现在好多没有把这个事放在心上，所以今天就是这样光景。而且我们从这个四福音书，包括保罗书信、彼得书信可以看出来，其实越传福音，其实不仅造就了那些接受福音的那些弟兄姊妹，更多的也造就我们自己。越传福音，我们信心越大，我们越有这种盼望，越真实，而且我们每天会警醒。所以保罗说，他之所以这么做，就是为了让更多人得到福音，得到这样一个恩典，得到这样一个恩惠，为了你们的缘故。感谢，因为恩惠越多，那感谢也格外的显多。那生世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成为一个感恩的人，我们要感谢神。有一次有一个姊妹跟我一块分享说，神不需要我们感谢，不需要我们感恩，神是让我们感恩的，我们要感谢神，要赞美神，要把感谢归给他。感谢神就意味着我们不会窃取神的荣耀，以致荣耀归于神。这是我们所做任何事，凡是为了人的缘故，也是所做的所有的事都是为了荣耀神。保罗说这个所遭遇的一切事是指的为主而遭遇的，不是为了自己的私欲。如果为了自己的私欲而遭遇了患难，这个不是为了神，这不在这个里面。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他再次强调，第一节说我们不丧胆，这儿再次强调，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盼望，我们相信，所以我们不会灰心的。虽然会软弱，但是不会丧失志气的。我们照常会去传福音，做主的工。那保罗他们在传福音过程当中，他也说，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他也一样，他也是人，跟我们一样，他也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因在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不丧胆。虽然软弱，但是会刚强起来。下面说，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这个外体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就是我们这个肉体，其实除了肉体，还有就包括肉体这个人性，外在的这个人，或者说我们就这个老我，这个旧人。说我们这个肉体，我们这个老我，这个旧人虽然逐渐的毁坏，但是内心这个里面的成分，就是里面这个人，新人一天行事一天。也就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这个生命啊，其实是两种成分。我前面也说过，一个是属肉体的生命，一个是属灵的生命。就是我们其实每个弟兄姊妹可能就是这两种这个生命这个成分掺杂在一起。哥林多教会的信徒刚开始，那么属肉体的成分基本上是不属灵嘛，全是肉体的成分。但是后来呢，保罗写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们的生命成长起来了，那么属灵的成分有了，属灵成分越来越多了。我们今天也是，如果我们属灵成分越来越多，那属肉体的成分越来越少，这样我们就是越来越属灵。十七节，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这我非常熟悉，弟兄姊妹都会背。就是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气息存留的时候，我所有遭受的这些苦楚苦难都是暂时的， 我虽然就是很 几乎就是无法承受了，但是仍然是很轻的。就神让我们遇到的试探是我们能够承受得住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将来那个永远无比的荣耀，要成就这个荣耀。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的时候，我们会轻看我们一切的苦难。当我们心里面有盼望的时候，这些苦难我们会轻看，虽然很难承受，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我们觉得是很轻的，是能够承受得住的，因为有盼望。一个人没有盼望的时候，但是压得太重，压得承受不住的，可能就会做出一些不理智的行为来。但是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盼望。所以基督徒是不会自杀的，有多大的难处都不会自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这个顾念就是可以理解成看重，就我们不是看重这些所见的，所见的那就是我们今生的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我们不是看重这些，而是看重这些所不见的。那所不见的那就是永远的生命，那是将来，而这个将来是真实的，是真实的盼望，不是虚幻的，不是精神寄托。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这样我们就把第四章分享完了。第四章我们这次看到保罗说到他自己，其实也代表了我们所有真正重生得救愿意为神摆上的这些信徒。我们是把一切那些暧昧可耻的事都弃绝了，我们不再像以前在世界的时候，不像那些不幸的世人一样诡诈然后说谎，也不像那些假使徒，那些假基督徒去谬假神的道理，传福音是乱讲。我们会忠实的把这个真理表明出来。也谈到盼望，我们因为有盼望，所以我们会轻看所遭遇的一切，多大的患难其实都不是问题。我们会和神建立起非常密切的一个亲密的关系，让我们这个瓦器把里面这个宝贝的能力彰显出来。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在做，是神透过我们在做，是里面那个宝贝透过我们这个瓦器把它的能力彰显出来。所以我们遇到任何事都不用惧怕，因为有神与我们同在。好，今天就分享到这儿。